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请听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17日至8月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声援2500万中国大陆人士退出中共。
8月19日下午，庆祝25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集会游行活动在韩国最大的华人街鞍山举行。反腐败追查国民联合会、司法改革反国民联盟、民主国民联合会、活贫团、国家危机紧急对策国民总联合会等七个团体数百位民众参加了本次活动。反腐败追查国民联合会代表在声明中说，中共活体摘取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听到这样的消息让人非常愤怒，我们不反对中国，我们是反对中共的恶行。
8月18日，声援25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在美国芝加哥南中国城华埠广场举行，林立的标语牌和一旁醒目的巨型退党宣传车吸引了民众的关注，聆听发言和接受退党传单的一些华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和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8月18日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海滨大道公园向芬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抗议8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同时呼吁人们声援25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香港退党义工每天傍晚皆会出现在港岛半山的最大观景台退党点，帮助大陆游客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最近半年已有5000多名大陆游客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中国有漫长的边界，大批的中国人涌入那里做生意，上万的中国农民去那里租种土地。俄罗斯学员从各地分期分批来到这里讲真相，从城市到中国人集中的农村，从旅游景点到田间地头，放酒瓶和真相电影，把九瓶共产党和三退的表格送到中国人的手里。有的村子里中国人100%都三退了。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甘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农民大法弟子张延荣被邪党非法判刑12年，邪恶将他辗转于兰州监狱、武威三监、酒泉监狱迫害， 使其生命垂危。张延荣今年6月中旬保外就医回家，8月15日就含冤离世，年仅48岁。张延荣的妻子王泽芳也被非法判刑8年，现在兰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8月13日上午，河北省万全县法院5名恶党人员到大法弟子岳玉琪家中，将非法判决书丢给已经被迫害的奄奄一息的岳玉琪。万全县恶人今年4月23日将大法弟子岳玉琪从家中绑架，6月4日非法开庭。开庭时66岁的岳玉琪已被迫害的体重只有六七十斤，进出法庭自己都不能行走，而由他的儿子将他背进背出。
黑龙江省大庆监狱的邪恶之徒正在对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的迫害，他们撕碎烧掉大法弟子的衣服，对大法弟子强行剃头，凶残暴打，关小号等等，并拒绝前来看望的大法弟子亲属与亲人见面。8月14日，狱长王永祥率领邪恶之徒亲自到小号毒打李荣红，打完李荣红后又给他上大挂。大法弟子王江在前一段时间肋骨被打断，现已化脓露出骨头，而监狱却不给他治疗。
7月28日，河南省邵阳市洞口县610国安派出所恶警对21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绑架、抄家和非法关押。
七月以来，吉林省长春市孟家屯派出所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并对他们酷刑逼供。大法弟子董明、朱晓光、安立国被非法劳教一年，于8月8日被送至长春市奋进劳教所。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法弟子杨吉成今年6月6日去北京打横幅正式大法，被邪恶抓捕劫持回当地，关押在大连市甘井子派出所，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杨吉成曾在大连教养院被酷刑迫害两年，两腿几乎瘫痪，人骨瘦如柴，精神恍惚，邪恶因害怕承担责任而被迫放人。这次杨吉成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两腿情况已经开始恶化。2002年5月，杨吉成和他弟弟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大连教养院，他母亲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杨吉成的家属表示，待时机成熟后，将对所有参与迫害杨吉成的恶警及罪犯追究法律责任，无论时间多长，追究到底。
重庆大法弟子王光林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南岸区二监狱八大队。今年8月10日，他的家人去看望他时被拒绝接见。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两个狱警才架起王光林慢慢出来。王光林被迫害的皮包骨头，不成人形，几乎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已经多日解不出大便，生命垂危。王光林是重庆北碚第十三中学教师，当年有名的文科状元。他讲课不需要手稿，侃侃而谈，深入浅出，深得学生们的敬重和喜爱。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向民众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王光林2004年8月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5年。王光林正在抵制重庆二监狱的劳役迫害。
唐山冀东监狱位于唐山丰南境内，这里地理位置偏僻，周围几十里都是盐滩，而且消息封锁得非常严密。这里的恶党人员依仗着地理位置特殊和消息的闭塞等诸多因素，猖獗地迫害大法弟子。冀东监狱每个支队的中队都设有狱中狱小号，小号是只有2米长1米宽的小房子，四周没有窗户，在房顶上只有一个小天窗，墙壁的里层是泡沫体，防止被关小号的人因长期的体罚、殴打、折磨而精神崩溃，从而撞墙自杀。里面只有一个很脏的垫子，有时连垫子都没有，非常潮湿。人被关在里面，求生不成，求死不能。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一到监狱就被关进小号，最少15天，最长能关几个月，直至放弃信仰。 监狱还强制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从事重奴役劳动，提炼盐结晶，盐在没有提炼前是有毒的，结晶池的水叫做卤水，天上的飞鸟喝了卤水就再也飞不起来，死掉了。盐滩上没有一棵树，夏天阳光的暴晒加上池子里的蒸汽使人无处躲藏，就像在蒸笼里，冬天池子里的水扎骨头的冷，穿的靴子漏了，浴房也不给换新的，任凭冰冷的卤水灌满靴子，要是腿上有一点伤就更严重了，伤口在卤水里泡会得卤疮，烂成大窟窿。即使这样，邪恶也不让大法弟子休息，有的人因卤疮烂的最后不得不把腿锯掉。虽然从事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但监狱给弟子们吃的是最次的面粉，而且吃不饱，土豆在筐里用水管子一冲就去炖，吃完饭碗底都是沙子，周六周日只给两顿饭。监狱超市里物品的价格要高出正常价格的2至3倍，望更多的正义之士曝光冀东监狱那些不为人知的黑幕，让我们一起共同解体冀东监狱的一切邪恶，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七月中旬以来，河北定兴县公安局610恶警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恶警已将女学员韩雪莲、陆文杰、马树琴、朱秀英、张凤英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将男学员王德福、陆铁强、杨继元劫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
在6月27日，一个大雨倾盆上苍落泪的日子，田横派出所伙同寂寞610将已经绝食半个多月身体极其虚弱的宋潇堂强行劫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第九天上，宋潇堂被迫害的昏死过去，劳教所称已送往医院，但具体情况不明，家属非常担心宋潇堂的情况，几次到田横派出所要求开一份探视送的证明书都被无理拒绝。
8月20日半夜0:05，锦州小岭子派出所教导员刘旭、警察葛博、马洪涛、何宝瑜、高伟东等六人闯入太和区宋家沟，欲绑架大法弟子王孝民，家人拒绝开门，恶警刘旭、葛博跳墙破窗而入，王孝民夫妻不配合，过程中警察将王家室内门玻璃撞碎，警察退出继续围困王家。早上6点刚过，太和区分局又调来了5辆警车、20多名警察。当王孝民一出屋，几个警察立即跳墙将王孝民绑架。其母见状上前拽住一名警察，被另一名警察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王孝民现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第一看守所。
同修建议纸币讲真相等，
希望陕西同修重视钱币讲真相的方法。今天在一个商店买东西，给了一张真相钱币，老板讲这段时间真相钱币特别多，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明白后高兴地退出协党组织。通过今天的事，我认识到我们陕西同修以前没有重视真相钱币，现在才重视起来，这是城市的情况，不知道农村怎么样。在此也希望陕西同修都行动起来，每天都用真相钱币，给其他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会更好应该改为中国才会好。一个小学5年级的学生拿着1元钱的人民币，上面印有没有中共中国会更好，跟他妈妈说，妈妈，更字是不是用的不好，应该改成财字，再把财字移到会的前面就好了。他妈妈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中共中国会更好，说明有中共时中国就挺好，没有了中共中国会更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反问了这句话。他妈妈觉得孩子说的有点道理，跟我说起此事，我也觉得这个更字用的不好，所以建议同修注意一下。
请听几则善恶有报的小故事。
高喊法轮大法好，小龙卷风中大鹏安然无恙。今年春天，辽宁省昌图县七家子镇村民种植鲜瓜的大鹏，在一段时间内曾多次遭到小龙卷风的袭击。不知何故，风总是从大鹏区的附近刮起，偏偏光顾这些鲜瓜大棚。有的大法弟子告诉他们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排四个大棚，当小龙卷风再起时，两边的大棚主人站在墙上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间的两个大棚主人不信，而站在那里笑他们。结果中间的两个大棚被风掀开，危害到了瓜秧，经济上受到了一定损失，而两边的大棚没有受到经济损失，真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天赐鸿福保平安。
辽宁省昌图县畜牧局副局长王玉林突患肺梗死亡。1999年7月20日，江氏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此时王玉林正任七家子镇镇公书记，他是七家子镇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干部之一。他积极配合邪党迫害法轮功及七家子镇法轮功学员，组织揭批法轮功大会，同某主要干部一起在工作上对一些法轮功学员百般刁难，将一名学员调离工作岗位，一名学员免职，还扬言要把某某法轮功学员送进去。今年七月下旬，王玉林突发肺梗，抢救无效死亡。
孙颖1999至2003年任吉林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郊派出所所长，以各种借口对大法弟子进行罚款、抄家、抓捕，先后经他手被非法拘留、劳教的大法弟子有十多人。2001年，孙颖指使所里民警去抓捕两个老年大法弟子。这夫妻俩家中有90多岁的老母亲，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当时乡亲们和夫妻俩恳求留一个人在家照顾老人，来的民警有些不忍，就打电话向孙颖请示，孙颖不准。最后两位大法弟子被抓走了，只把90多岁的老人一个人扔在家里。几个月后，老人带着遗恨离开了人世，过世时连自己女儿女婿的面都没见着。善恶终有报，2003年的一天，孙颖突然感到心口憋闷，急忙坐人力三轮车去镇医院。从他家到医院不到200米，孙颖还没等到医院就暴病死亡。
本周503名觉醒世人严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3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8月18日、19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利用双休日，在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沉船博物馆旁演示五套功法，并用真相展板等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真相。一位西人导游在入口处边排着队，边为他所带团的客人用英语介绍起了他所了解的法轮功。他说，他去过很多个国家，都看见过法轮功。这个功法对人的身体很有益，但在中国却被禁止，并且迫害得还很严重。他提醒客人抓紧时间参观，出来到这里集合，有感兴趣的还可以来了解一下法轮功。
8月1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讲真相、征签，呼吁加拿大总理哈伯在9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直接向胡锦涛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
台湾卫生署署长侯胜茂日前表示，在看了加拿大前主管亚太事务的司长大卫乔高以及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调查有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后，很担心已下令台湾的医生不得介绍病人到大陆进行任何商业行为的器官移植，不能够卷入这种不人道的器官移植。侯胜茂是8月11日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台大医学院北美校友会27届年会时做出以上表示的。他认为，任何国家进行器官移植都应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要按照尊重人权的通则进行，不应以此牟利。
据大纪元报道，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人袁宏兵表示，将于9月2日至9月9日亚太经合会期间发起以人类的名义关注法轮功苦难周活动，以尽早制止中共暴政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性迫害，唤起全人类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苦难的关注。袁宏兵表示，法轮功修炼者的苦难已经太久地拷问着人类的良心，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政治大迫害是21世纪的人类蒙羞。法轮功修炼者的苦难不结束，人类的良心就不可能得到安宁。
意大利佛罗伦萨法轮功学员近来每个周六都在圣十字广场和共和国广场讲真相，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惨烈事实。一组来自墨西哥的游客多次返回到学员们的展台询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制止这场屠杀。一位先生坚定地大声说，我要帮助你们制止迫害。我实在不明白一个政府怎么能容忍这一切的发生。我要把我今天照的照片带回到我的国家，我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方法来帮助你们。
8月10日星期五，法轮功学员来到了斯洛伐克南方的中心城市维尔基克提斯举办法轮功信息日，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
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
8月14日晚7点半，为期两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英国剑桥大学卫斯理学院兰克勋爵大厅拉开了帷幕。剑桥地区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市长珍妮·贝里女士以及许多当地市民前来参加开幕式。市长贝里女士在开幕式上表示，真善忍很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美展。居住在剑桥的诗人汤姆·仙人先生表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非凡的画展。
8月15日，印度独立60周年纪念日，印度各界纷纷以各种方式举办庆祝活动。在著名的大城市班加罗尔和孟买，法轮功学员应邀在独立日来到学校举办讲座，向学生们介绍法轮大法这一有益身心的功法。
8月17日是印度尼西亚独立日，印尼巴旦岛18日举办大型游行活动，巴旦岛法轮功学员及新加坡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参加。游行队伍行经贵宾台时，腰鼓队停在台前，一位学员将法轮大法真相资料送给市长及官员，腰鼓队随即表演及示范法轮功功法。
8月9日至18日，澳洲布里斯本举行一年一度的昆士兰皇家博览会，昆士兰法轮大法学员再度受邀参加表演，赢得了澳洲民众的热烈掌声。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参加马涅诺小镇的中世纪文化节。八月的小镇挤满了度假的游客，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会停下脚步，认真阅读真相展板。一个红十字会义工兴奋地叫了起来，太好了，我正想找你们呢，我知道法轮功的消息很久了，几年过去了，现在我对法轮功越来越感兴趣了，我要练功，还要了解法轮功的理念，请你们告诉我如何能成为法轮功的一员呢？学员们告诉了他练功时间和下载转法轮的方法。
第八届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8月10日至12日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举办，各地国小至大专院校的青年学子90余人参加。 三天的活动结束时，参加者都纷纷表示获益匪浅。8月13日起，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在嘉义最大的眷村金国新城举办了9天学法练功班。
土耳其两位法轮功学员8月7日利用短暂的假期来到旅游胜地切纳卡莱弘扬法轮功讲真相，首先去了省政府市政厅，第二天走访主要报社和电视台。学员们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听到真相的人们无不对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感到震惊和愤慨。与此同时，人们也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请求学员演示一下法轮功的练功动作。
8月18日，由旧金山美韩社区团体举办的韩国日庆祝活动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远自韩国来的舞蹈团和湾区的韩裔社团在此次活动中展现了传统的韩国文化。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游行和庆祝活动，受到主办者和观众的欢迎。19日，加拿大天国乐团参加多伦多菲律宾独立节庆祝。
法轮大法在国际心理学年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第65届国际心理学家协会年会于8月11至14日在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市中心西门饭店举行。来自身心科学研究院的美籍华人刘博士与关道尔·库波博士联名在大会上发表了题目为《法轮大法身心健康功效的细胞生理学、心理学和能量医学的科学研究》的报告。刘博士概括介绍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来自中国诸多医学机构对法轮功练功人的健康统计报告，并在其基础之上报告了他数年来对法轮功在细胞水平上、心理学和能量医学等多层面上进行的深入研究，以充分的数据和实验结果证明法轮大法对减轻人的心理压力、提高身心健康素质、治愈现代人诸多身心疾病、提高心理素质和道德水准，以及开发潜能智慧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并从现代科学的不同科学角度给予严谨而又深入浅出的分析论证。利用国际能量医学界普遍使用的 Kalian 生物能量显像技术，将 CV6000 高压高频光电仪与索尼 DC2 VX2000 NTSC 摄影机组合，设置练功人练法轮功前后的生物能量场。结果表明，法轮功练功人1小时打坐后，从练功人食指发射出的生物能量场显著增强，气血能量循环明显改善。在心理学实验中，应用北美心脑数字化研究所研制的心脑数字监测仪记录法轮大法练功人1小时打坐的全过程，分析计算出心脑协调指数作为评价心理健康程度的指标。实验结果发现，练功人心脑协调指数从练功前的 40% 增至练功后的 94%。 该科学研究报告得到与会学者们的热烈响应，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未来心理学研究与实践有必要走出基于西方医学的以症状为中心的分析与治疗的局限，应当认真探讨法轮功这样源于东方传统养生和身心修炼的整体宇宙观和能量医学的方法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在讲三退中体悟法理，立即结束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以法为师抵制非法关押劳役迫害，向内找与相互圆融，师父鼓励我认真发正念，精进实修救度更多众生，我们村的学法小组。首先请听新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讲三退中体悟法理。回顾这几年，每当我能在法上思维时，遇到问题就能处理好，而每当我处于人的状态时，我就犯糊涂做错事。前几个月一位同修被抓，好几位同修给我捎话，让我考虑是不是躲一躲。我非常清醒，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马上想起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我在师父说的这正信的一念中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我也深深体会到，人的观念是信师信法的最大障碍，只有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才能做到信师信法。我1996年有幸得法，通过学法练功，我身上多种疾病被根除，而且身心得到了解脱。这几年我讲真相，主要是面对面的讲，开始时只限于给熟人讲，后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要求我们大面积的做，用你们能利用的一切智慧去做，只要能救度世人就去做。于是我逢人便讲，公园里、超市上、菜市场、出租车上、清扫街道的人都讲，酷暑高温，风雨无阻，讲真相不敢懈怠，严冬道路极滑，也挡不住我去救人。夏秋好季节，每天一上午能讲十个人，冬春户外冷，能讲二到三个人。到九平问世之前，听我讲真相的人大概有近5000人。这期间，师父又多次在法会上讲法，越讲越明，越讲越高。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九平问世之后，我觉得讲三退要比讲真相难，有几个月只是在熟人中兜圈子，九平送出去不少，劝退的人寥寥无几。我这个讲了多年真相的人，怎么讲三退就这么难呢？误在哪儿了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误在你的自己的认识上，你自己都没搞明白为什么做九平，最起码没有认识清楚。我悟道，的确是这样，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做九平，由于难字当头，所以在实践中推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我重读了师父2005年的经文，新年问候，向时间转轮，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当前发表九评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揭露中共的本质，使被中共蒙蔽的世人看清中共，认清中共的邪恶，从而得救。与此同时，我把九评又读了三遍，发现自己几十年也受党文化毒害不轻，发正念时清理了自己身上的邪灵， 从此再讲三退轻松了，完全突破了熟人的范围，每周劝退30至50人。在这前后，我又看到明慧周刊上报道许多同修被转法轮，我也开始背法，尽管相当慢，但对一些法理有了进一步的体悟。这几年在讲三退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明确了讲三退是救人，只要自己有了救人之心，师父就安排那些有缘人，让他们与我不期而遇。看起来好像很偶然，其实都是师父在做。一位历经坎坷的老人，他和儿女们不住在一起，可是我去送酒瓶那天，他的8个女儿有7个回来了，连国外的儿子也回来了。九口人听了真相，我也讲了三退。等转过年，我再去时，这位88岁的老人已住院了，听说病很重。等我赶到医院病房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人还清醒。见到我非常高兴，我说咱用小名退，连他过世的老伴也给退了。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好啊，这就一了百了了。我给共产党卖了一辈子的命，他们整了我一辈子，这下可彻底解脱了。有的党员听讲三退时说，共产党腐败透顶，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党员了，我要求退党，他又不许退。那年我把组织关系转出来，我就把他撕了，我早就退了。我一边夸他有觉悟，一边告诉他，你那个办法还不算数，你身上的印记还在，还得正式表个态，办个手续。他欣然同意了。我给他留了一本酒瓶和2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连声道谢。有的人做起来真容易，可有的人是真难。我有一个朋友早就听了真相，前年过年给他送酒瓶讲三退，过后又去了2次，就是不退。我对他已不抱希望了。学了师父的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现在和前几年不一样了，今年和去年又不一样了，现在和上半年都不一样了，坐坐看会不会是老那样。即使真是那样，凭着你们的正念也要打出一片天来，是不是？我在法的起悟下，去年过年我又去拜年，去之前反复发正念，见了面耐心劝退，他果然退出了恶党。讲三退时有这么2种普遍性的问题，一种是虔诚的宗教徒，比如我教书时所在的大学已退休的副校长是某某教徒，我去劝退，他说共产党是坏透了，我虽然是党员，但我没干坏事，我很坦然。我劝了2次，他很固执，我也不再去了。这是2年前的事情。今年有一次乘公共汽车，看见他恰好坐在我的旁边，他只坐一站，我只用了一句话，校长退了吧，他就同意了。其实这都是师父安排的，约也约不了那么巧呀。还有一位基督徒，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讲三退时他说我不相信这些，我只信上帝。后来我给他讲了基督教当年被迫害300年，他们不放弃信仰，罗马帝国在迫害基督教之后，黑死病流行，人类遭到大淘汰。这几年我们这里也是天灾人祸不断，萨斯、禽流感、洪水、旱灾、车祸、矿难，下一步也面临着人类的大淘汰，只有退出恶党才能保证自己平安。这样打动了他，最后退出了恶党。再一种人是无神论者，讲真相能接受，讲三退他不信。他们往往年轻时入过团，为了救他，我从恶党几十年整死饿死8000万人，讲到善恶有报是天理，从现在的天灾人祸讲到贵州的藏字石，说明天要灭中共。 他们往往坚持说超龄时就退了。我说那是常人的手续，共产党在另外空间是个红色恶龙，你作为他下属组织的成员，你的额头带有印记，你带着这个印记就如同坐在一辆通向地狱的列车，其结果就得为恶党陪葬。这是你生命攸关的大事，只有声明退出抹去印记，才能保证自己平安。有的人听进去退了，有的人怎么说也不相信，真有救不了的人。都给机会了，人选择什么自己说了算。在蒋三退送酒瓶的过程中，我被不理解的世人骂过、举报过。在师父的呵护下，当天下午我就从公安局堂堂正正地走出来了。利用这样的机缘，我还给十个警察讲了真相。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按照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就得修好自己，时时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就会精进不停，永不迷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立即结束迫害正是为了救度众生。关于立即结束迫害与救度众生的关系，有同修认为结束迫害就结束了救度众生，就到了法证人间的时刻，甚至还从师父的经文中找符合此观念的讲法来说明自己领悟的正确。那么这种思想真的是来源于法中吗？还是从法中找掩盖自己执着、为自己找借口的字句，证实自己？大家都懂得，救度众生是我们考虑任何问题的基点。对于中国大陆的众生，迫害的存在是他们不能正面正视大法的最大障碍。谎言的蒙蔽、自保式的恐惧、党文化的思维都在阻挡着他们接触真相、认识真相，从而自己选择未来。世人就应该在这种条件下表态，才能进入未来这种观念，不正是在不自觉地承认迫害的合法性吗？这是师父所要的吗？这不承认了邪恶旧势力干得对吗？从救度众生的目的看，大法弟子的这种思想不正在促成迫害的延续吗？这是不是一种耻辱和在负面教训中不能自拔呢？因为悟不到，所以师父与正神想帮也帮不上忙，迫害也就在一分一秒钟使相信正法必成而下世的生命在蒙蔽中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立即结束迫害，让为法而来的世人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自己在真实的现实面前选择自己的未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大法弟子作为众生被救度的唯一的希望，立即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责无旁贷。如果1999年我们能够这么理性、法理清晰，邪恶就根本发动不了这场迫害。今天我们都更成熟了、稳定了，为了救度众生，就让我们用强大的正念立即结束这场迫害，为了圆满完成我们的誓约，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
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法为师，抵制非法关押、劳役迫害。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十年了，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我深感修炼的幸福，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2003年，我第二次被非法关进长春黑嘴子劳教所。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管在哪里都应该正视大法是正确的，绝不能配合邪恶，要抵制迫害，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在劳教所，我不写思想汇报，不做广播操，不唱歌，每天就是被强迫劳动，没有人身自由。想到对我非法劳教两年，不知怎样度过这漫长的时间，开始自己总是盼望着正法快点结束，好放自己回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师父的一段讲法，给我的印象很深。师父说，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有的人做得堂堂正正，什么都不怕，他就没被迫害到，送到劳教所，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也得放出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我被关在这里是自己承认了迫害，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它。虽然我做的是神圣救人的事，可是却被人的观念左右着，认为自己贴传单被邪恶抓住了证据就得劳教了。看了师父的这段法，就想我不能在这里消极承受，我要让邪恶受不了，我要回到社会中去，更好地正视大法，做好三件事。我要赶快离开这里。那么我怎么做呢？看到有的大法弟子在饭堂里喊法轮大法好，我就想我也去喊，可是一到要喊的时候，心里就害怕喊不出来，跟着大伙儿走出饭堂，几次都这样。回去后我想，不能怕，得把这个怕心去掉，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一定要用最纯净的心态喊出来。终于一天早上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前面的人回过身来捂我嘴，我已经喊完了。在站队时，大队委朝我走来，我对他说，我就想喊两嗓子，他什么也没说，我跟大伙一起回车间了。上午9点多钟，管教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听说你在饭堂喊法轮大法好，现在让你在办公室里喊个够。开始我不喊，后来想喊就喊，屋里还有两个管教，我心里挺平静，就喊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有福报。大约有一个小时，快到吃饭时间了，就不让我喊了，说下午再去。等到下午管教来了，说不用去了，你以后想喊就在小队喊吧，千万别在饭堂里喊，这事就过去了。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听别人说有的大队法轮功学员不参加劳动，我想我们应该在外面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每天被强迫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我们没有罪，不应该劳动，这是迫害。可是我要不劳动总得有个理由吧，已经在这里干这么长时间了，突然间不干活，不知怎么办好。这时小队学习奖罚条例，规定进劳教所一个月还不决裂的就加期一个月，三个月还不决裂就加期三个月。我当时来劳教所已经一年了，按规定要加期一年，不能承认邪恶的一切安排，我还要早日走出劳教所。我对管教说，我没有罪，我不应该干活。管教讲，你在这决裂好好干活，每个月不给别人减期也给你减，一天不干活加期一天，在这白待。我不答应，他就把我送到学习班，想让我转化。有一天管教把我带到值班室里迫害，用电棍电我，企图强迫我和大法决裂。我知道师父在身边保护，也不害怕，我就对着他不停地发正念，十几分钟他就不电了，拿起被子就躺床上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有师父法身保护吗？我说，大法弟子都有师父法身保护。在学习班待了2个多月，不管他怎么罚我站，不让我睡觉，可我都不动摇，不决裂，不劳动。
由于我坚持没犯法，不应该劳教干活，劳教所没有办法，就决定罚我这个老太太天天坐小板凳，也不给我喝水。但我每天不喝水也不渴，坐在板凳上，心里想着老师的法，发正念，心里很舒畅，板凳随硬也不难受。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总有人来参观，别人都干活，就我坐一边，我也不决裂，也不写思想汇报，考试我也不写，影响大队的成绩，他们对我没办法，怕影响不好，说管理不力，就是我精神有问题，给我办保外就医。一直坐了将近九个月的板凳的我，安然地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师父的法指导，我是不能提前出来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得按大法的要求做，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否定邪恶的迫害，只要正念正行，邪恶就会解体。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邪恶的管教怎么能管得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呢？劳教所怎么能关得住大法弟子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与相互圆融。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协调的好，体现出来的正实法的威力才会大。同修有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要给予圆融和补充，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前一段时间给国内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打讲真相电话，电话刚刚接通，就传来那个警察的谩骂声。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已经有大法弟子给他打过电话了，可能效果不是十分理想。这个警察把我当做了刚才给他打过电话的那位大法弟子，在电话中骂得很难听。在电话被挂断后，我一瞬间也想放弃了，但后来冷静地想一想，这个警察的火气大，说明我们讲真相还没有讲到位，还没有达到救度他的目的，如果放弃，就有可能事与愿违，甚至起反效果。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打了就行了，而是为了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向内找，发现了自己那颗敷衍了事、应付差事的心，对众生不够珍惜的心，救度众生懈怠的心。于是我发正念，铲除那个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再次拨通了电话，他又是一阵谩骂，但感到他背后的邪恶已经在削弱。我怀着纯正的正念，只为这个警察的未来着想。第三次，当我接通电话的时候，他没再谩骂，而是问我，你是不是觉得你挺有耐心？我问，您说呢？他回答，我觉得是，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你挺真诚的，我才告诉你。就这样，当我第六次打通这个电话的时候，他静静地听我在电话中说了一分钟。我感到我那份纯净的心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法的力量体现出来，他的良知在复苏。他最后用平静的语气结束了和我的通话。通过向内找，使我能够和那位在我之前打电话的同修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使这通电话真正发挥了作用，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更加明确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同时心性也得到了提高，真是一举数得。